今日诗班用一首优美嘅诗歌开始我嘅分享同埋讲道。一切嘅光明美丽物都系述说紧上帝嘅荣耀、上帝嘅祝福同埋保守。问题系我哋有冇睇得见、听得见？我哋冇份去参与呢个宣扬呢一个咁伟大嘅信心嘅一个嘅事工。喺今日嘅旧约嘅里边，我哋记录咗一个嘅小故事。呢故事系讲紧一个平凡的女子的祈祷。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会见到有多君王的宣告，我们听到先知的讲道，也都有很多美丽的祷文。但是如果讲记录女性的祈祷呢，其实是非常之罕有。但是这个的祈祷却是有一个奇妙的重要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平凡的女子的祈祷，哈娜的祷告。其实这个祷告其实是改变了哈娜自己，也都改变了她祈祷的一个重点，就是她的儿子撒母耳的生命。对哈娜来讲，她一生的那种的困苦，就是她没办法有一个的孩子在他身边，他没办法生育，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很大的遗憾。但他却为了这件事衷心诚心的向上主呼求，上帝就应允了他。他的孩子叫撒母耳，而家成为咗系以色列国里边重要伟大嘅一个嘅士师同埋先知，而且呢个士师同埋先知唔单止系佢自己系终身嘅去侍奉咗上帝，更加透过佢嘅侍奉，去改变咗以色列人嘅一个嘅历史嘅命脉。撒母耳系最后一代嘅士师，系带领以色列人嘅领袖。但同时他亦都是以色列的一个第一代的特别大的先知，因为透过他的努力，他高立了扫罗。扫罗就是十二支派联盟形成的王国的第一个的君王。后来扫罗没办法做到这个君王的称职的君王，他又再高立了大卫。在大卫的家族里面，我们是得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出现在大卫的家庭里面。所以可以说撒母耳的工作不单止是去承接了母亲的祷告，改变了他自己的生命的侍奉，更加的去带来他的国民以色列国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一个平凡的女子的祷告记录在这个圣经里面，本身是一件不平凡的事。这个的祷告带来的影响，不单止对他自己和他的孩子有一个生命的影响，更加的是对整个的以色列王国，甚至对我们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救赎的恩典，都有一个不可以磨灭的那种重要在这里。所以今天的早上，我们就一起来去思想，去看看究竟这个哈娜的祷告有什么特别呢？哈娜的祷告，其实如果看整个的祷告来讲，真是没什么特别。首先的圣经形容哈娜的祈祷，是一个呢因为心里面极度受苦而痛痛的哭泣，嘴唇无声，心中默祷。而默祷的就是求上帝赐一个子嗣，让他能够去继续的生活，继续的是能够去将这个旨意，如果答应他的话，他就去奉献给上帝。这个的痛苦无声的祷告却是何等的真实。当时他的丈夫以利亚哈娜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哭，但如果从圣经里面我们要听到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他就看到当时这个家庭的里面，他有着一个的困难，就是他的丈夫虽然很爱他， 好锡佢，但系咧，却系因为佢冇仔生咧，所以佢可能都娶多个另外一个老婆俾丽娜。当然喺古代时间，一个老婆、两个老婆都唔系最重要嘅事，因为咧佢系即系要最紧要系有生育。俾丽娜咧，如果讲系今日嘅俗语嚟讲系二奶嗬，佢就生到仔。对哈娜嚟讲，佢觉得系非常之难过。以利加拿就以为佢自己做得好好噶啦，啲男士咧都系好粗心大意嘅，因为咧佢喺呢个嘅献祭嘅时间咧，比利拿就有分到呢个嘅祭肉啦，哈娜都有分到祭肉，而且咧阿利哈娜咧就俾两份嘅系呢一个祭肉系哈娜，佢以为咁样咧哈娜就会觉得愉快啦，但其实咧佢唔知道咧。当佢咁样做咧，可能咧系带嚟咧哈娜更大嘅受苦啊！我哋今日咧，我哋中国人都知道啦，我哋咧拜祭嗰阵时候会分猪肉嘅，系咪？唔知道大家有冇吓？即系我哋拜祖先咧，系有分猪肉咁样。咁咧，阿丽根啊，就俾两份哈娜，俾你拿就收一份。啊，女士嘅谂嘢方法咧，可能好同我哋男士系好唔同嘅。当我哋谂咁谂嘅时候，我哋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噶啦。啊，因为咧，哈娜冇仔生，所以咧，阿娜就俾啊，喺你阿丽哈简嚟俾多两份佢，等佢安慰下佢啫咁样。但系咧，可能咧，对于呢个嘅比利娜嚟讲，佢唔系咁谂噶。佢会点谂啊？我咁辛苦为呢个家庭生咗仔，我就得一份烧肉。呢、这个哈娜乜都冇做，就有两份烧肉。其实原来咧，阿丽简嚟就好心可能做紧坏事。以为咧去爱哈娜，点知咧带嚟咧就是一个家庭嘅纠纷嘅一个切根源。因为哈娜一直冇仔生，而比利拿就生咗仔，所以咧圣经就话比利拿咧就经常攞呢件事去刺激哈娜。你想象一下，阿姨婆、阿姨奶咧带住个拖住仔佬，每一次献祭家庭聚会嘅时候咧，拖男带女嚟，啊呢、这个仔呢、这个孙呢、这个仔，你想哇几开心啊？哈娜咧就冇声冇气。砌埋喺边，我相信咧系一个好难受嘅过程，而且咧喺古代嘅社会里边，你哋知道咧，能够生育其实系一个上帝嘅祝福嚟嘅。你冇生育即系咩啊？上帝唔祝福你咯。咁而且咧呢、这个祝福好明显咧，系人都知咧就唔关系呢个嘅佢老公事嘅系咪？因为比利拿有得生咯，佢哈娜冇得生，即系哈娜嘅事啦。所以咧，哈娜自己会唔会有啲暗疾，至少咧冇得生育咧？生唔到，亦都系你带唔到一个嘅俾自己丈夫一个孩子，对佢嚟讲已经系一个嘅个人嘅羞辱。再加上比利拿喺侧边咧，就推波助澜，每次要刺激佢，而比利拿有心嘅，有心嘅，每次要刺激佢噶。所以咧，每一次呢个家庭聚会，每一次去献祭嘅时候咧，哈娜咧重复一次咧，总咧呕心之痛。唉，有时咧我哋都知嘅，有时亲戚食饭咧。如果大家关系好就冇问题嘅，如果亲戚关系唔好嗰啲咧，每次食饭咧真系背脊骨落噶，系嘛？唔去又唔得，去到就哎眼眨眨，唔系眼眨眨啊，即系觉得即系眼又唔顺气，哎呀觉得好辛苦嘅事啊！嗰餐饭啊食得咧就快啲恨不得快啲食完去嘅。哈娜就系咁嘅处境，对佢嚟讲，呢个系佢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嘅一个天职，佢冇办法做得到。可能甚至因此怀疑究竟上帝是不是特别的惩罚他，有什么做得不对不好。他的敌人，其实不用说敌人，是家人来的嘛，变成敌人呢就经常拿这件事呢去刺激他。他的老公呢还以为自己很厉害，哎呀为什么你哭啫？为什么你不开心啫？为什么你不好啫？我给两份烧肉你的啦，有我咪得咯咁样，呢、这个丈夫咧真系有啲老糊涂啦。系啊，对哈娜嚟讲，呢、这个系一个嘅生命嘅嗰种嘅耻辱，系生命里边嘅一个核心关键点嚟嘅。所以对佢嚟讲，呢、这个嘅祷告所要求嘅嗰件事，就系佢生命中所缺少嘅嗰一件事。好多时候喺我嘅生命里边，我哋有好多嘅嘢。但是总有一些的事情呢是令到我们觉得缺少了它呢，我们是生命里面感到不满足不遗憾，比较不满足和遗憾的。耶稣曾经跟一位的少年的官 去谈论永生的问题。这个少年的官踌躇满志走到耶稣的面前。这个少年官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有钱，他做官的，他自小就是遵守律法，即是受过教育的，他跑到耶稣面前就立刻去跪得低的。这个动作是表示他的身体健康都不错的，如果叫我跑下跑然后突然跪低，可能我就断气了。会这个突然运动停下来的动作，其实不是一般人做到。所以又年轻又有地位又有财富又有学识又有家教的一个年轻人，他就去找耶稣。我就问他找耶稣做什么呢？样当然从好面来讲，他找耶稣问耶稣永生的问题。这个小朋友这个少年人很厉害，他知道拥有这一切他心里面还有一个不满足的，那样是缺少的，他不知道是什么，他就找耶稣。但是另一方面，可能这位少年人也都踌躇满志，他就问耶稣，我还要做些什么？我做完了，我还要做些什么？还差些什么呢？为什么我不满足的呢？这样耶稣就跟他说，你还缺少一样。大家知道是哪一样？变卖了你的家产，周济穷人，你就回来再跟从我，你就可以有永生的了。这样哇，对这个少年人说，突然眼都光了，蛤？变卖了我的家产，周济穷人，再走来，我一无所有。对他来说，他不舍得，他不舍得他拥有的东西，他要追求更美善的永生，他要跟从耶稣，但他不明白，他就是不舍得放弃他现在的令他舒服安全的地方。耶稣就要他全心全意的去跟从他，仰望耶稣，不是去根据他自己拥有的东西他觉得是去满足和那种的安全。所以对哈娜来说，他所缺少的是一件令他心里面觉得满足的事。对于一个少年的官来说，他是缺少了一件令到他能够真的获得永生，去寻索争少少。这个少年人争少少，耶稣跟他说了，你来做吧。但这个少年人就怎么说？他却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家产很多，他不舍得。他看到，他听到，但是他不舍得。他生命里面那一件所缺少的，他没有办法去真的去得到。所以哈拿这个无声的痛哭，他是沉默的去祷告的，就是他生命里面不能够缺少的那件。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祈祷，但是我们的祈祷究竟是不是真正我们心底里面我们生命中间最缺乏的最要得到的得到真正的满足的那件事呢？我们有没有敞开我们的心怀向上帝祈求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祈求一些鞭皮的东西，今天呢我就有饭吃，明天呢我有饭开，今天呢我就搭到的士，今早呢我出门口的时候呢我要祈祷，因为呢我迟了到，我七点半才起身。今早我平时七点半就回来了，那去完以色列可能累了一点，我七点半才起身，嗱嗱临收洗出门口差不多八点了。那我住那里就很难有的士的，即是现在新屋那里，那就祈祷，主要给我一个的士啦，这样竟然呢真的有的士来的。咁咧，但的士咧好奇怪嘅，有两三个巴士顶住个的士行咗外线走出去嘅。哇！我见红绿灯顶住佢咧，跟住我冲去咧就截住个的士咧，就搭上个的士。咁我又好感恩。当然呢件事都可以祈祷，好喜欢我哋咩事都可以祈祷嘅。但系我哋有冇啲最核心嘅、最关键嘅、最关乎你心里边嘅嗰种生命嘅嗰种唔能够满足嘅嗰个祈祷放喺上帝嗰度咧？可能我哋会有嘅。如果我们面对一些生死危关的时候，我们懂得去祈祷，但平日可能我们都是没有将上帝放在我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哈娜这个无声的痛哭是将她心底里面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最能够去生命等满足的那个渴望向上帝去陈明。但是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缺少的是什么，也都带到上帝的面前向上主去陈明。第二个我们看到哈拿的祈祷的特点，他就没有声，他心里面默祷，默祷没有声，只是嘴唇动，以致 大祭司以利咧就以为咧呢个女人做咩喺度啊？在心里面默默地去祈祷无声的祷告，但是无声的祷告它是最真诚的祷告，它是最真心的祷告，它是上帝所要听的祷告。很多时候呢，一些弟兄姊妹呢对于祈祷呢有两个迷思。第一个，牧师啊，你帮我祈祷啦。好，为什么事？为什么牧师祈祷啊？牧师祈祷靓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好像感觉就好像我是一个小人物，我祈祷上帝不听的，或者没那么听的。牧师祈祷呢，或者主教祈祷呢，哇，做呢就当众灵验。当然我们很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一定会为你祈祷的。但记住，在哈拿的故事告诉我，一个小女子的祈祷上帝听的。第二个迷思就是什么呢？哇，牧师啊，或者主席啊，你们在崇拜里面祈祷呢，出口成文啊，即是特别一些，哇，即是讲得这么美丽的，我不懂讲啊，所以呢我不懂祈祷啊。很多弟兄姊妹呢就很担心呢那种的公众的祈祷。当然呢，有时我们的崇拜里面呢要去带领公众祈祷，我们真的要修饰一下，我们真的要学习去练习，有时写低，有时去做，令到这个祷告呢是能够给大家去明白，大家能同心讲阿门的。但其实真诚的祷告其实是不需要是这么修饰的。哈拿的祷告就是很真诚的，将需要陈明的时候上帝就听，甚至上帝告诉我们，在我们未讲之前上帝都知道。不过很喜欢我们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所以呢，我们兄弟姊妹呢，第二，我们祈祷的习惯里面呢，第一就要破除这两个迷思。就不要以为牧师祈祷特别靓啲，信徒你的祈祷一样有力的，出自义人的祷告，信心的祷告是有力的。第二就咧，唔使你咧高言大志，甚至耶稣教嘅门徒祈祷嘅时候话咧，你千祈唔好学嗰班文士咁啊，企喺十字路口打高举双手，大声祈祷，惊死人唔知佢祈紧祷咁样。上帝话我唔听噶，上帝听咩人祈祷啊？翻屋企匿埋房，闩埋门，喺暗室里边自己嘅真诚嘅祈祷，系啊，上帝要听嘅祈祷。是一些无声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那个祷告。第三就是很明显的，刚才这样讲，哈拿的祈祷是一个有心的祈祷。他没有声音，他也没有高言大志，他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他是一个心灵的祷告，真诚的祷告，是有心的祈祷。因为他真的将他自己生命的受苦向上主陈明。今天我和你都可能在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受苦，有很多的困，真诚的困难，但我们有没有去到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全然的交托？交托的意思就是交给上帝，托付上帝，我自己就不再背上这个的担子。有人就说，究竟哈拿的祈祷是蒙悦纳，是因为他跟上帝讲到条件，这个条件上帝喜欢呢？但是真的有个条件的，个条件是什么？主啊，你赐给我个子嗣，我就使去忠心的侍奉你。当然这个是一个真的条件来的。信哈拿就说，我的祈祷就是我希望有个仔，这个仔但不是我要去包住他，拥有他，因为你赐给我的，所以我也愿意的去将它交给你。在第二章，在撒母耳记第二章或者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上帝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是的，就是听了他的祈祷，他的老公跟他一起的是努力，跟着呢他就怀孕生子，生了个撒母耳。当撒母耳是这个开始懂性的时候，哈拿 就带撒母耳去到以利祭司那里，将孩子交给以利祭司。他是一个是完成他的承诺的一个祈祷，他向上帝呼求，他向上帝承诺，上帝听到，上帝都悦纳，所以呢上帝呢是会接受这个承诺。但是我相信上帝不是因为他这个条件是听，而是因为他的真诚。所以我们都特别要小心，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跟上帝答应过很多事呢，而呢是我是不记得了的呢。我记得呢我中三那年呢，我就参加教会一个培灵会，有一个台湾来的讲员，他讲什么我都不好记得，我就记得在结束的时候他呼召有没有哪些弟兄姊妹愿意将自己献身奉献给上帝所用。当时三个少年人包括我在内，我隔离的两个弟兄一起举手，其实呢但是你很哄你举手的，举了手之后呢，那牧师就和你祈祷，跟着散会，我去吃宵夜很高兴，跟着呢我都差不多忘记了这件事，因为一路我都自己觉得自己哇有很多方面都不适合，很多方面都不适合做牧师的，没有想着做牧师，所以呢我就有机会的就考会考啦，跟着考大学啦，考完大学呢就再去教书啦，这样教书呢我都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呢都挺成功的，即是都教得学生好啦，即是学生我觉得啦，教得学生好啦，开心啦，他们都又尊重我啦，学校校长又看我啦，这样。哇，我记得呢当我在间校教了第四年的时候呢，校长呢就应该第三年就开始呢就给了个 pose 我。个 pose 是什么呢？就叫做课外活动统筹主任，是当年新兴的 pose， 即是说呢一个呢是负责所有的课外活动，那我就开始推行这件事。咁呢個位咧，按照當時教育界嘅行業嚟講咧，這個叫做升職位。只要我讀咗教育文憑咧，夠時間就一定會升噶啦。咁呢個升職位，咁於是我都好開心嘅做得啊，因為咧我又中意，你知我中意玩噶嘛，係嘛？咁課外活動咧就啱曬我噶啦。咁啊中意玩啦，咁中意做啦咁樣。咁咧就讀教育學院，我就讀啦咁樣。但嗰陣時係1987年、1988年嘅時間。那個年代就香港正是講緊回歸的熱潮，咁當然有些牧師長牧就移咗民啦嚇。咁當時我心裏邊突然間又重新嘅去燃點翻一個當年我承諾嘅一個嘅承諾，我應承過上帝要為上帝服侍，我做咗咁多年嘢，雖然我個位置都係有得機會升，但上帝你呢個時候係咪真係要用我呢？上帝重新的将这个这样的呼召带出来，我就去问自己是不是呢？我是不是应该这个时候 去奉献呢？不断问自己，当然很快就说不是的，上帝给我的教育行业这么尽力，是不是没理由的这样。跟着就发生了一件事跟大家很简单分享。第一件事就是我是課外活動統籌主任，我就帶啲同學咧，就啲領袖生咧，就去咗夏令營，有個夏令營喺大嶼山。咁喺大嶼山夏令營咧就搞活動啦，搞啲領袖訓練啦，咁樣搞完之後咧，其實嗰營就冇嘢嘅。咁咁啱撞見隔離營，即係話同一個營裏面有第二個團體咧，就請咗一個人去講道。嗰邊個咧就係楊浩曼啦。如果大家識啲楊浩曼咧，就是、當年我哋傳道衛理會嘅牧師啊。咁見到佢梗係好開心啦，打招呼啊，傾偈咧，咁跟住送佢出去搭車喎。咁啲大山巴士當時唔係好多，咁等巴士啊傾偈。嚇點解楊牧師咧就無端端咧就走去問咗我個問題？佢就問我，即係佢了解我啲情況啦，做咗咩嘢，跟住問：喂陳一昌，你有冇諗過奉獻啊？啊？咁我正諗下，將我嘅解釋想要解釋嘅時候咧，個巴士嚟。咁咧，楊牧師臨上巴士前咧，就掉低咗一句説話：，好難嘅，好難去咁諗嘅咁樣，因為望住升職位，佢就上咗車走咗啦，跟住去埋美國添啦嚇。咁但係呢句説話咧，佢喺我心裏邊咧就不斷嘅盤旋，不斷嘅喺度嘅去問：係咪咧？係咪因為我自己覺得呢個升職位覺得係好咧，真係好噶，年升咧成差唔多成十。十點啊，好和味噶！我係咪真係眷戀呢啲咧？ 当我再思想的时候，我就发觉原来我的一生的里面都是上帝的恩佑中间、保守中间，其实我所拥有的都是上帝的赐福。其实我不是富有，不过我是一无所缺。我多了二万元人工又怎呢？我是不是真的为了二万元人工我不会考虑这个献身的问题，而是我曾经承诺过上帝的呢？最后大家都知道结果啦。咁最後咧，經過咗更多嘅祈禱同埋考慮同埋傾談，我都咧係決定咧就係去申請我哋總議會嘅教牧同工。時間唔多，不過講到一個我都未講過嘅秘密俾大家聽。頭先我咪話嘅，我咪坐緊嗰個課務統籌主任位嘅。當我決定咗係去奉獻嘅時候，我就同教會講申請，經過面試，最後咧就即係報讀崇基，咁就收我啦。咁到咧，我哋五月到嘅時候咧，我就要同校長講我要辭職。咁啱啱嗰日咧，校長就叫我入去教校長室。你估校長同我講咩啦？我坐到呢個位咧，係因為咧之前有個主任咧就移咗民走咗，所以咧校長升咗我坐到呢個位。咁點知兩年後咧，呢、這個人就翻翻嚟喎，校長就請翻佢喎，因為呢個係好資深嘅老師嘛，校長就想將呢個位俾翻佢。咁咧校長就好唔好意思，哎呀，陳 Sir， 即係咁，即係嗱，呢個老師翻翻嚟，咁啊俾翻佢，咁不如你做嗰個位，嗱過兩年佢就升你做嗰個位啦。咁我咁同我講大一大餐喎，啊我就甘心去講感謝神啊，真係。因为你给我的考虑就是我先过他，如果我没有这样的想法，听到这样的消息，我想生爆都迟了，真的。有什么理由？真的，他走了他就外星，他回来给我走，没有理由的嘛，我做得不好吗？我做得好的嘛，就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事情来的。但当时我很平静，听我校长讲完一大餐，他就不好意思之后，校长不用担心的，我决定辞职了。他以為我收到風咧，就即係咁嘅反應，咁唔好，你唔好辭職咁樣。我話唔係啊，我決定咗去讀神學，喺教會服侍。哇！見到校長面色當堂寬容曬，哦，咁樣我唔阻你啦。我好少講呢個部分，但我真係諗翻轉頭咧，係好感恩。當然咧，我應承過上帝，上帝預立嘅，佢一定會追討。一定要跟我收回来，哪管我是在什么位置。所以今天我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以牧师的身份，我都是上帝的恩典，但都是曾经我的承诺，有蒙上帝的恩典去接纳悦纳我的承诺。所以哈拿他的承诺就说，我的仔你给我的时候，我真的过下仔瘾，还有呢去满足我的那个没有仔生的这个耻辱能够得到解决。我不是没有仔生，是我将仔奉献给上帝。哇，这个这样的身份，这个这样的角色的转移，在我家庭里面就很不一样。所以哈拿也都很忠心的回应承诺回上帝的事，他将撒母耳带到去会幕那里给祭司，在祭司的管教之下承接这个忠心的上帝仆人的工作，也都开展了他的一生的侍奉，带来以色列国的整个的那种的改变。所以一个的简单的祈祷，一个忠心的那个真诚的祷告，一个诚心的回应，却带来是一个他想象不到的那个结果和效应，我们很难想象撒母耳能够成就这么伟大的事，但是上帝却是这样去成就了上帝的祝福。我们记得向上帝的祷告，我们记得向上帝的承诺，也但愿我们都能够去回应上帝的承诺。今天是我们教会举行收割感恩节的一个的崇拜，每年我们都在这个时候我们会举行，是我们卫理公会一个香港卫理公会应该这么说一个特色的崇拜，是结合了收割节，一个犹太人的那种的对收割感恩的学习，还有美国的感恩节的一个的理解，我们就设立了一个收割感恩节崇拜，就是我们每一次有收成，我们当纪念主恩， 一同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庆祝美国感恩节，都是记得在大约17世纪初的时候，五月花号去到美洲的事情，102个人去到这个的是新英格兰，但是他们的准备不足，在第一个寒冬里面他死了50多人，只剩50个51个剩下。但在第二年的时候，他得到这个当地的红印第安人的帮助，也跟当地的一个的是部族还潘诺去结盟，他都得到一个的是红印第安人叫做苏宽图去帮助，教他们怎样去捉鱼，教他们怎样去种玉米，怎样去种薯仔，种小麦。在第二年他们一起的同庆丰收，寒冬再不会威胁他们，他们就能够在这个新地方里面真的落地生根。之后这个的部族也跟这班的新移民达成了一个的互相支援的盟约，当大家有需要的时候，大家会帮手，欧洲人会帮手这个部族，部族要帮欧洲人，这件这么美的事是完了一代，直到第二代欧洲人忘记了这个承诺，开始肆意的侵凌印第安人的土地。到今日红印第安人只是被推广去到保留区里面生活。我相信这个是近代史里面一个的悲剧，亦都是一个是我们要去记得的历史。但无论怎样好，感恩节都是一个的是好的日子，因为呢在1941年美国开始就推动这个感恩节成为他公众假期，也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假期。很多的美国人的而且确在那天里面，不单止他们对上帝感恩，他都是透过款待客旅是能够表达他的感恩节。我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过了有两个的感恩节，都 是有外国的朋友去特别的招呼我们，特别当我第一次去到真的人生路不熟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带我去一个的外国人的朋友家开感恩节的 party， 没什么太多人，只有我们一班中国留学生和屋主两夫妇，他们预备了火鸡啦，预备了有南瓜批啦，还有其他的食品。虽然食物是其实对我来说都很丰富，因为呢真的没什么好，留学生你知道没什么好吃的，但我更加感恩的就是他们的心意，他们整晚就去陪着我们跟我们聊天，跟我们分享食物，一起呢是过他们的感恩节。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节日，我们懂得去感恩，懂得去跟人去分享上帝在我们生命的祝福和恩典。所以呢我们每年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安排，就一阵间大家都有预备好，将你们带来的蔬果蜜盐呢就在我们的献呈的时候呢大家就带出来摆在前面，做一个对上帝的献呈。这些食物我们收集了之后，不是我们牧师吃的，我肯定声明啊，我们牧师不会吃的，我们将它送去老人院，送去这个观塘的食物银行，去作为是帮助人的朋友的一些的安排，是代表大家的心意一起的送出。可能我们每年做一次好像不多，就好像我妈妈告诉我，做生日你听话就是每天都生日，你不听话就是即不是过生日。虽然我们每年先做一次，但是这一次里面其实都是给我们学习，给我们记得我们需要呢是去对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供应，我们去敏锐，我们去记得，并且呢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其实在上帝的恩顾中间，我们应该有个回归的心，透过这个食物的献呈去提醒我们有一个献呈的心。而且大家应该都收到在年初的时候你们写的立约表，如果有写的话，没写就没办法了，你有写的话呢立约表就会给回大家，大家就去检视一下在年初的立约到今天做到多少，以至到我们再一次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去反省，再一次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去献上我们的感恩，再一次的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上帝是厚赐恩典的主，问题就是我们懂不懂得去上帝去求，而且求是真心的求，是真的对生命是有重要的那种的需要的去求，而且深信上帝必会保守。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去开展我哋人生嘅下半场。哈拿佢祈祷完咗之后，佢就欢喜快乐嘅离去，然后上帝再让佢能够心想事成，所以哈拿嘅心已经得到安慰，已经得到上帝嘅祝福。但愿我哋弟兄姊妹都能够藉住今天嘅呢个节庆，我一齐嘅都藉住我哋嘅献情，再一次表达我哋嘅感恩，再一次表达我哋对上帝嘅嗰种嘅感谢，亦都喺生命里边，我哋再一次嘅感到欢欣、快乐、满足，因为上帝嘅恩典系够我哋用嘅。